今天我们是学习善思童子经第八讲。上一讲讲到这个佛对善思童子讲啊，说这个不论遇到什么法，都应该是就是学大乘的菩萨都应该是不畏不惊不恐不怖。说怎么做到这个不管关键什么法都不恐不怖呢？佛说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面前是空，所以它出现什么法不出现什么法你都这个不惊不怖。然后这个佛讲了很多的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说上次讲的最后这一个吧。佛说一切法涅槃，如是知已而不惊，一切法非涅槃，如是知已而不畏。这个我们上一次详细讲了，涅槃啊是这个在印度外道也用这个涅槃，外道有外道的涅槃，各个这个追求就是涅槃，实际上就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理想境界是他的涅槃。在佛教来说，真正的涅槃是从梦中醒来，涅槃是寂静，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完全空掉，无能无所，人法皆空，空到无智亦无德，就是梦完全消失，离了相，离了分别，从梦中醒来，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三界唯有心，这叫涅槃。所以咱们现在就重复一下，就是以佛教意义讲这个涅槃，一切法涅槃就是涅槃的一切法，一切法是涅槃状态的时候，如是知已而不惊。我们现在学了，知道说什么是一切法涅槃啊？是一切法消失，一切法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如是知已而不惊。为什么他知已不惊呢？因为大菩萨知道这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就是真实面目。你面前是梦，面前是空，梦呢就应该醒。你做梦就是邪见，就是这个颠倒梦想。就上当，梦就应该醒，五蕴就应该消失。所以呢，你照见五蕴皆空，达到涅槃状态，菩萨知道而不惊。像现在我们好多学不懂这个学不懂空义的，学不懂大乘法义的，他呢就会害怕，就会吃惊，就会恐怖。为什么呀？他觉得面前都是实有的，你告诉他说你最后会证到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面前什么都没有了，他还不害怕呀？他就觉得那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是吧？就堕入完空了，所以他非常害怕。就是不是菩萨，他没学懂大乘法义的，他不这个他会害怕。他对一切法涅槃会害怕，说一切法非涅槃，如是知已而不畏。说对这个不是一切法，不是涅槃法的，不是真相的。非涅槃就是非真相，非真实法，那就是这个虚妄法，梦里的法。一切非涅槃的梦里的法，就是这一切假象幻象，如是知已而不畏。就是这个梦里头啊，我们不学佛的，不懂空义的，不知道这是梦的凡夫，他也会害怕，是吧？有很多他担心受惊害怕，是这个有很多。但是呢，这个学大乘法义的菩萨呢，他一切非涅槃法他知道了之后呢，没有惊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梦，这是空，有什么可惊怖的？在做梦就好像看电影一样，有什么可惊可怖的？所以呢，佛是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说碰到什么样的法，这个菩萨呢都不惊不怖。然后呢，佛为了重宣此意呢，又用颂子来这个重复这个法义，就是说一切法空，所以大乘菩萨呢看到什么样的法他都不惊不怖。我们上一次学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就接着学，不重复了啊，就告诉就是说现在佛是在讲怎么样学佛的菩萨做到观一切法都不惊不怖，是在讲这个道理。 下边看佛就是总结他前边说的那些的法义的一个颂的啊。一切法有合，视现不合者，真如无合故，毕竟无有物。一切法有合，视现不合者，这是说这个梦中一切法呀，它有各种的视现，有的视现呢有合合，哎，因缘合合，这个法就出现了。有的视现呢不合，就是因缘合不起来，这个法出现不了，或者是说本来这个有这个法，结果因缘呢不合，因缘散了，哎，这个法就消失了。就是梦中一切法呢有合有散，是这个有变化，哎，就是梦中的这个无常法吧。然后佛说呢，真如无合故，说真相啊没有合合。真如就是真理真相。真相就是你看着梦里头有合有散，但是真相，梦里的真相是什么呀？是没有合合。没有合合当然也不会有散，没有生也不会有死。哎，就是梦中一切法的真相是里头没有任何法，所以它也不会什么因缘合合，也没因也没缘，都是那个空。哎，所以它也不会有合也不会有散。哎，一切法无生无灭，哎，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哎，大般若经，心经金刚经都是讲这个法义，就是梦里的相都是虚妄相，都是假相，哎，里头没有自性，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梦中一切法的真相是没有合合，毕竟无有物，就是你要去认真追究，哎，追究到底，你找说这有个桌子，桌子是什么组成的呀？哎，什么？你去找最后什么原子、粒子、基本粒子，最后发现呢，那个人们想象的那个基本粒子根本定义就不可能存在那个东西，哎，又不可再分，又有这个体积，哪有那种东西啊？哎，毕竟无有物，就是你一直追究到底，哎，认真起来。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论上你都不可能证明说面前真的有东西，哎，就是这个理论你自己都成立不起来，更何况说按照你那个理论还真会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你理论就是自己就是胡说八道，哎，诸法无合合，无作无灭者，如是亦不得，诸法各个无。所以说大乘经啊，非常的了义，也非常的简明，哎，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因为唯有心，所以呢你的修行就是修自己的心。说怎么修心呢？原来留下了很多颠倒梦想的记忆，邪见的记忆，这些记忆呢它就让你做梦，就让你这个烦恼，就让你痛苦。说我怎么改变这个状况啊？把这个邪见的记忆改成正见的记忆就完了。原来我没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哎，我被骗了，被假象骗了。现在我知道真相了，我就把原来的邪见的记忆换成正见的记忆，哎，换够 10% 就从梦中醒来，就解决问题了，度一切苦。所以大乘佛经啊，非常简明，非常简单，哎，但是呢非常颠覆，就是人们很难接受，哎，太颠覆了，说你面前整个是一个梦，整个什么都没有，你必须梦醒了才能见到真相，才能来到真实的世界，哎，这个太颠覆了，很难接受，哎，这个会把人吓着。所以呢就是你先学，先看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哎，先把佛的这个意思你先听明白，然后呢你再去判断他说他说的对不对。你连佛说的意思都没找到，你理解的佛说的意思就不对，听这个末法邪说横行的那些乌七八糟乱说一气，那根本就不是佛的意思，不是佛的真实意，哎，你去学那个，去学半天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甚至呢还给你加强邪见，哎，所以呢先学佛说，先学懂佛说的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再去就是根据他这他讲的道理有没有道理，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哎，你再去这样分析。第一步是先看懂佛经说的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刚才这个诵的佛说的什么意思，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先不要自己拿自己的邪见去这个跟佛对抗去，哎，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对佛不对，你先不要那样，先这个你先看清楚佛说的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先放下自己，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已经懂佛法了，已经知道真相了，哎，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无名凡夫，梦中的一个糊涂人，哎，你就听这个梦外，就是觉者、佛陀、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人，他们入我们的梦，看他的这个化身来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你先把他说话的意思搞明白。如果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啊，这个佛说的佛经啊，并不复杂，并不难懂。你看，我们就拿这个诵子来做例子啊，读一遍。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说诸法无合合，无作无灭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呀，没有因缘合合生出来的法。为什么？因为梦里头嘛，都是假象，根本没东西，都是幻象，哎，没有一点真实存在的法，它怎么合合呀？没有东西怎么合合呀？哎，所以它既不能合合，那就无作无灭者，就是没有能够造作的东西。哎，这个者不包括人，不一定是人，它也是法，是吧？哎，没有能够造作的东西，哎，也没有能够变没有的东西，就是它生不出东西来，也没有东西能消失。为什么呀？还是因为就是梦。就是幻象，你是做梦，里头没有真实的东西，可以合合，可以生，可以灭。如是亦不得诸法各个无，就是像这样的都没有，哎，就是如果要是再讲深一点呢，也可以说像这样的说法亦不得，就是说在梦中用语言安立的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呢，最后也不是说你说梦里头有真理，梦里头也没真理，哎，梦里头有假象，然后呢佛给你假安立一个真理，说你这是假象，梦里头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哎，所以如是亦不得，也可以说梦里头说的话，就是这个我告诉你的这个真相的这个话呢，也不是真实的存在，也是个假安立，哎，也是个幻象。诸法各个无，就是梦里的所有的法哪个都没有，哎，不管是正见邪见，不管是这个佛法还是非法，都是幻象，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叫毕竟空无所有，哎，你看跟心经一直到大般若经是不是讲的完全一致啊？跟所有唯识经典说，只有能做梦的心，梦中心外没有一点点法，是不是讲的也完全一致啊？哎，所以如果自己放下，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哎，像那个现在刚才有一个刚进群在那就开始说法啊，点评这个对那个不对，你怎么知道你是学懂佛说了，你一个末法凡夫，是不是啊？所以但是呢越无知啊，这个人越无畏越狂妄，哎，越是末法，你看在正法时代佛的那个弟子去找佛去，有几个觉得说我了不起了，我不得了了，当然有很多外道，哎，那不懂佛法的，他是觉得他是了不起了，他是觉者了，他是大师了，哎，来找佛这个吵架来的，那不算，那他因为他不是学佛的，他不懂真相。 那些真正学佛法的，不管是小乘大乘，你看佛那个弟子来找佛，哎，为什么他能学佛法？他至少他知道自己是不行，我没找到真相，我不知道真理，哎，我虚心来求学，他才能学到佛法，才能学到点真东西。所以你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哎，自己已经懂佛法了，那你就什么都学不进去，是不是啊？所以越是末法呀，这样无知狂妄的人越是遍地都是，哎，越是正法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哎，谁都是很谦虚的，到佛这个跟前跟佛学佛的，是不是啊？都是很谦虚的，他才能学到东西。如果你放下自己的成见，你来读佛经，不难懂。为什么现在末法大家都读不懂？都说佛说的空，佛说的无，不是空无，哎，一定是有的意思，非要颠倒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不放下成见嘛，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嘛。虽然他是末法，但是呢，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正见，哎。所以看见佛说空佛说无，就觉得说肯定不是这个空，什么都没有，哎，就给把佛说的这个意思完全颠倒过来，然后去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末法众生福薄慧浅，善根太差了，哎，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放，如果谦虚一点，放下自己的那个邪见，你去读佛经其实非常简单，哎，所以学不懂佛经的障碍在哪儿？就在你无知狂妄，放不下自己的那点邪见，哎，我们接着再来读啊。诸法不可得，彼等前即无，本寂寂无故，故名为实寂。我们谦虚一点啊，我们现在把自己的成见放下，就来看佛说的什么意思。佛说呀，一切法你都找不着，哎，注意这个不可得是你看也得不到，听也得不到。有的人说我看见颜色了，他就已经得了，得颜色了嘛，听到声音了，哎，那你就是邪见了，你就认为梦里头有颜色可得，有声音可得，哎，佛是怎么讲的呀？你看见颜色，但是你是在做梦，梦里头没有颜色可见，什么都人都没有，你得什么呀？哎，在那做梦，在那妄想，你能得什么呀？哎，这是最简单的，我们说做如梦观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实际上佛说了很多的道理，是不是啊？佛从破时间破极微啊，破得反复破，破得很彻底，破外道的理论。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呀？就是破时间的。你看佛说梦中一切法你都找不着，彼等为什么呢？后边给你用原因来说明，我为什么说梦里头没有一点法都找不着啊？佛说彼等前即无，说你那个认为有的梦中一切法那些东西啊，它过去，前即就是过去，本即就是现在，哎，后继就是未来。佛就用时间来分析，说你说梦中这个法有没有？佛说梦中的一切法彼等，就是那些法呀，前继无，它过去有没有啊？过去了，已经就是过去，就是前一刹那，前一刹那有那些法吗？如果前一刹那有那些法，这一刹那也有这些法，然后到下一刹那还有这些法，那就等于每一刹那整个一个一切法都在。注意啊，前即无是什么意思啊？说过去了，过去一刹那了，那些法都没有了，这是凡夫自己定义的啊。如果前即有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每一刹那都有整个一切法，那就是一刹那就一切法，一刹那一切法，前即有是不消失的。什么叫有啊？哎，就是说我们创造的这个时间理论呢，很可笑的，只能装在我们脑子里妄想说有时间，有时间， 实际上根本就不能成立的。这个彼等前际无是我们凡夫自己的定义，就是说他说你这一刹那他认为是世界是有的，过去的世界他说过去就没有了，未来他说未来还没来也没有，就只现在有，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世界。他绝对不会定义成说过去的也有未来的也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每一刹那都有一切法，那你那个世界还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世界呢？所以呢他定义成说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只有现在。他说彼等，你就佛是按照这个我们定义的时间来说的啊，说你说过去的法就不存在了，过去就是这些法在上一刹那是不存在的。你过去不存在，这那个本际就是现在这一刹那，现在它怎么会有呢？就是过去没有，过去一刹那没有，过去二刹那往前就推吧，就是从这一刹那之前不存在任何法，那你这一刹那怎么会突然出现很多法呢？这有什么道理啊？你前际要是没有一切法，你这一际也不会有，你没有因果关系了吗？前际是空，这一际怎么就会成有了呢？所以就用凡夫的时间定义，就说你这定义就是胡说八道，你这定义就有不了法，前一刹那一切法都没有，前一刹那那前一再前一刹那再前一刹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刹那之前呢从来没有过法，突然在这一刹那就一切法都有了，什么因果关系啊，根本就成立不了。所以呢说你既然这个梦中这一切法呀在过去从来没有过，本际你也就不会有，故名为实际，这才叫真相，才叫这个实际，这才叫真理。就是说我们定的这个时间概念我们用各个角度都破过，最简单的就是说你那个你定的这个时间有没有长度，你如果这个时间有长度的话它就不可能实际存在，就是说这定义很可笑。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时间一有长度，你现在在这个时间长度，我们说最短你也得有一个头一个尾吧，你如果现在是在这个时间的头上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同时存在时间的尾。等着你说我现在已经走到时间的这个尾上了，那它的头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头，你想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定义的一个有长度的时间最小单位，它是不可能实际存在的。你看多可笑，我们定义的这个叫基本粒子的那个定义，就是一个不可能实际存在的东西，就是说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比如说我们说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就是一个小圆球吧，那圆球是有直径的呀，你直径如果是零，那就没有这个极微了，你必须得有直径是吧，有长度，你既然有直径它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对不对啊？有长度它怎么可能不能再分呢？违反逻辑啊，说不通啊。所以那个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现在呢就说到这个时间的定义了，你也是定义的这个时间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你那个时间最小单位有没有长度，你如果说我时间是最小单位是零，那你就是等于没有时间，因为零组不成时间是吧。如果你说我有长度，好，那最小单位最短的有长度可以组成时间了，可是你这个有长度的时间它本身不可能实际存在，听明白这道理没有？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呢，同时又是在时间的头上，同时又出现了时间的尾，这样就是头时间长度的头尾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同时存在，那成什么了？成那个两个时间了是吧？ 所以人这个就是理论呢、极其可笑，极其，但是人没办法，因为他把假当真了，他就得就得把自己这些就得当真，实际上根本说不通，但是他就是认为时间也真实存在，物质也真实存在，就把面前这个梦当真，这么瞎混，胡来。好，这是破时间，佛怎么破呢？很简单，就是说你那个过去没有任何东西，未来也没有任何东西。不，那未来就不用说了，因为你过去没有任何东西，你现在你怎么会有东西呢？如果说过去这个以前没有任何东西，现在呢就可以出现任何东西，那就没因果了，没道理了，那就胡来吧，是吧？我没有什么，我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是吧？就胡说八道就是，所以呢，就是人们定义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个笑话，就这样。说你这是胡来，实际上还是什么都没有，这才是真实情况。我们再来接着学啊，一切法欢喜，欢喜不可得，即无有诸法，彼亦不可说。说我们在梦中做梦啊，这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啊，高兴得不得了。说欢喜不可得，注意，有人说这个欢喜的一切法找不着，这是梦里头嘛，没有东西。说欢喜可得，我虽然看着假象，我看一个照片，我喜欢，也有高兴的心情。你这个高兴的心情啊，是指的你梦里的那个高兴的心情，是个什么呀？是个妄想，是个梦，也是个假象。就是说，梦里不但没有法，梦里也没有人，梦里没有人，梦里的那个没有的人，他怎么会有高兴不高兴呢？所以梦里的这些精神活动啊，也是梦，也是这个妄想，也是不存在的，欢喜不可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梦里头既无法也无人，没有人，就梦里的一切，就是你在这儿高兴啊、哭啊、着急啊、害怕呀、全是空，全是这个就是妄想。所以有人说，我不是有真心存在吗？我真心在那欢喜痛苦。注意，真心存在啊，不是你现在在梦里感觉到的这些欢喜痛苦。你梦里感觉到的这些，全是意识给你从真心翻译出来的一个假象。所以你不能认为梦里头就有我，梦里头就有心，梦里头就有欢喜，就错了。要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空的一切法，全是梦中的一切法。梦外的心，你不要把梦外的心，你根本看不到，你也想不到，不可思议。所以你是说，我说的就是那个梦外那个心，你说不着它，你连想都想不到。你所有想到的、感觉到的，全是梦中法，全是梦里的妄想，必须得全空掉，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把这个梦外跟梦里啊，梦外梦里的这个心要分清楚，空的是梦里的心，空里的是梦里的人，梦外的心你想空也空不着，你好多人现在不承认这是梦，不承认梦外有心，但是他的胡说八道还是梦外那个心发出来的，你否认你也否认不了。你非要说梦里头有人，梦里头我有感觉，你怎么说都没用，梦里头就是没人，你说的这感觉就是妄想，就是梦。所以一切欢喜的法没有，你那个梦里的人说我高兴了，那个也是没有那个人没有高兴的。既无有诸法，彼亦不可说。既然没有一切法，人法皆空。这只能就是这样讲了，就是彼亦不可说，说这个人法皆空，梦中的这个真相，这个道理呢，也实际上是不可说的。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一实证，一看，哦，原来梦里头都是颠倒梦想，人法皆空。那个时候， 你是证到了这个真相。说这个现在我们用语言安立的真相，它并不是真正的真相，但是这个假安立的真相呢，能破坏梦，能把你这个假安立的这个真相，这个真理，你留下的记忆呢，留到真心里头，它达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它就可以让我们梦里的邪见，就是认为面前是真实世界，我要这个生死轮回啊，我要贪，我要嗔，就让这个邪见的记忆呢，就生不起梦来了。所以佛给我们讲法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在梦里建立一个真相，建立一个真实，他是用梦中的假象，哎，正见的幻象，来破邪见的幻象，这样破你这个正见记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是佛说法的目的，他是为了让你从梦中醒来，不是为了让你在梦中得到真相，得到这个就是在梦里头你就见到真实了，不可能的。好，接着再来啊。诸法无欢喜，彼等二皆无，真如中无物，此是甚深相。这是接着上边说，既然这个诸法无欢喜，这是注意啊，这是两个，一个是诸法，就是使你欢喜的诸法没有，然后无欢喜呢，你那个主观感觉，你那个欢喜的人也没有，彼等二皆无，就是使你欢喜的那个法也没有，能你感觉欢喜的这个人也没有，这两个呢，人法皆空，真如中无物，在真相里头，知道真相的人知道他面前没有东西，人法皆空，是梦，真如中无物，就是真理当中，你梦中啊，梦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哎，此是甚深相，这个话呀，就是解释这个真如，说你在真相里头啊，找不到任何东西，这个呀，是甚深相，说甚深到什么地方，说我知道这是梦，梦里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谁都知道，你问谁说梦里头有东西吗？梦里头没有东西，这有什么甚深的呀？这个甚深相就是指的那个真如的本身了，是甚深的，就是真如呢，真理呢，真相呢，任何法都可以有两种表述，哎，比较深的啊，像这个说真如，哎，真相，真理，它就可以有两种表述，一个是浅一点的表述，是说什么东西不是真相，哎，你我们梦里见的都是假象，哎，都不是真相，那就好说了，说桌子不是真相，山不是真相，人不是真相，梦里一切法都不是真相，哎，告诉你什么不是真相，把这个话假安立为真相，说梦中一切法的真相就是这一切法都没有，这是一个假安立，它本身不是真相，因为你没见过真相，你梦里也见不了真相，它也没法告诉你真相，所以它用一个叫什么呀，遮权，就是哎，就是这个告诉你说真相里头没有什么，这个呀是比较浅的表述定义，哎，我们说了真如有两个定义，一个是比较浅的，就是告诉你说它不是假象，但是这个不是假象的这句话呢，其实跟真相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你还一点真相都想象不了，一点真相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问的是什么叫真如，什么叫真相，哎，所以呢你光告诉它不是什么呀，这个还没不是他真正的定义，他真正的定义说那梦中一切法的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呀，哎，不能光告诉你说它不是什么，说啊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的真相就是这些都没有，哎，这也可以假安立为真相，为什么呀，就是你在真正证到真相之前呢，你先得把这个梦先得醒来，先得空掉，所以呢这也可以说它是真相，说真相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这是遮权，然后它的真正定义说什么是真相本身，哎，什么是真相的这个就是自己自性，那就得说什么呀，你它不是梦中一切法，哎，梦中法空了，我见到真相了， 真相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都重合在一起，三界唯有心是真相本身，这叫表全的定义。哎，就是直接表述，直接告诉你真相是什么。这个真如的自性本身，真的那个真如，此是甚深相。为什么甚深呢？梦里的人根本就看不着，你浅，就是眼光浅的人根本就摸不着，想不着，看不着。甚深，最深，深到什么程度啊？你必须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能够看到，深到这种程度，梦里的人永远看不到，连这个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都看不到甚深相，因为他看的都是梦中的这个颠倒梦想的妄想。所以你看一讲到甚深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是真真意、真境界、真相、真法本身是甚深相。不过对于这个学佛的，尤其是末法学的这个学佛不好的人来说呢，就是那个真如的遮权定义啊，都是甚深相，他都听不懂。说真如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佛说真相就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里的这一切法都是空，都没有。这个本来是一个比较浅的叫遮权，告没告诉你真相本身是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什么，这些你他告诉你的不是的这些东西都能让你看到。哎，你能看到的那不是甚深相，对吧？那肯定是浅薄相，梦里的人是吧，做梦的人只能看到假相，都是浅相，看不到甚深相。哎，他用这个浅薄虚妄相来表述真相，表述真如。就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浅的定义，但是呢对于现在末法的众生，听不懂佛经，听不懂佛真实意，哎，就根本听不懂佛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没这概念，怎么想都不相信面前是梦是空。对于末法这些福薄慧浅的众生来说呢，这个遮权的真相的定义也是甚深相。为什么？很难理解，很难理解。你看他读心经，现在讲心经的有几个能讲对的？哎，全颠倒讲啊！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有，十八界都有，哎，把空都颠倒成有。讲金刚经，讲现在末法流行邪见是不是这样啊？全是颠倒佛法，哎，没有就是按照佛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都是佛说空他就给颠倒成有。所以说在末法里头啊，连这个真如的遮权定义，比较浅的这个定义，哎，直接佛就告诉他说真相是这个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哎，面前是颠倒梦想，就这个浅的都变成真甚深相了，我们现在都听不懂。真如中无物啊，这个我们读经的人有印象，就是佛经里头有这个一句话叫实相无相，就是这个真如的遮权定义。就是说梦中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不是你看到的这些，是你看到的这些相如果都消失了，这是这个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也或者说梦中一切法这些相的真实相，就是实际上没这些东西，没这个相，哎，这是它的真相。你如果看见说梦里都有相，那你就是假相，就不是真理，就上当了。哎，好，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啊。这是讲这个实相无相，这一颂其实就是讲实相无相。哎，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是没有这些相，真如中无物，哎，就是换了一个字儿，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相无相的意思。但是实相无相这个呢，虽然在对这个末法众生来说还是甚深相，很难理解啊，真实相怎么会没有呢？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实吗？对末法众生已经是甚深相了，但是呢佛在这讲的甚深相还真不是这个遮权的这个，哎， 不过这个地方呢也包含这个意思是吧，哎，就是说真如中无物，此是甚深相，光这个遮权定义就是甚深了，哎，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哎，其实呢你不，所以说你不学为实啊，不知道真相啊，你很难信这个二十般若说的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很难信，哎，因为你一信你就害怕，哎，不信你要是说佛说的空无都是有，哎，你看谁都不害怕是吧，但是你要是真的说面前一切法真的是空，面前真的是梦，他就会惊怖，哎，因为什么，因为他前生善根浅，哎，学的没学懂，所以他听了就会害怕。好，我们接着来啊，一切法无闲，真如中无我，真如无有故，彼无有闲处。一切法无闲，这个闲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对他，不喜欢他是吧，这个想抛弃他，不想不要他的东西，哎，真如中无我。说一切法无闲什么意思呢，有的说那个佛不是说面前一切都是梦，面前什么法都没有，让我们不要追求面前一切法，这也可以说一切法有闲吧是吧，我们要空掉这一切法，不喜欢这一切法。如果你认为说我不喜欢面前这一切法，这个已经它的前提是指说面前这一切法是有，我才不喜欢它。如果你真的听懂佛说面前是梦，面前没有法的话，你怎么会嫌他呢？前边也说了欢喜是吧，你如果说我对面前的法有我欢喜的法，有我不喜欢的，有我嫌的法，那它前提一定是你认为梦里有法，才会有欢喜，才会有嫌。所以我们这个执着梦中法是实有的这个邪见啊，一不小心就带进去了，我们太这个就是邪见太深了，哎，所以佛说这个一切法无闲什么意思啊，就是必须要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才会既无喜也无闲，哎，是这个意思。无闲不是说这个里头就是说你有闲就错了，哎，无闲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里头有我闲的法，我现在不嫌他了，哎，那不对，必须说面前一切法空，所以我没有不喜欢的法，这样来理解。真如中无我，哎，就是一切法是空，真如中我也是空，人法皆空。真如无有故，彼无有闲处，真如也没有，一直就是佛一直就是讲这三句是吧，哎，你喜欢的没有，不喜欢的没有，或者说法没有，人也没有，哎，引起你喜欢的法没有，那个让这个有这个喜欢不喜欢这会法的人也没有，哎，连喜欢也没有，连闲也没有。然后呢，真如无有故，连这个真相在梦里头也没有，哎，梦里头没有真相。梦里头你看佛说真相是遮权说，说这个不是真相，那个不是真相，哎，说五蕴不是真相，这个十八界不是真相，必须把这空了你才能见到真相，所以梦里也没真相。所以说佛说的真如是真相是真理，这是在梦中假立的，哎，是不是告诉你梦中有真相，而是说在梦里假安立一个真相，假安立一个真理，你就念这个真理，用你的真心去念这个真理，留下真相的记忆，留下这个正见的记忆，它最后呢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这是目的，哎，虽然这个是在梦中假安立的真相，但是你老念它呢，你真心老念它，留下这个正见记忆呢，它就能让你这个觉醒。所以呢这三句就是说，法没有，人没有，哎，梦中也没有真相，彼无有闲处，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啊没有那个可以引起你不喜欢让你抛弃它的，哎，所以我们说空掉诸法，空掉诸法，我们一般理解都是什么呀，就是有这个法我现在要把它空掉，这就叫闲处是吧，我要这个讨厌这些法，哎， 比无有闲处，梦里头没有法，不用你空掉。说那我还学般若经，老念五蕴皆空干什么呀？不是让你空五蕴，是让你空原来执着有五蕴的邪见。这是一个一定要搞明白的。所以你搞明白这个了，就是说梦里头无法可空。那有什么空啊？有我执着梦里有法的邪见，我把它转换成这个梦里没有法的正见。换记忆，换这个修心，换种子。并不是让你在这空法。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五蕴是空的，五蕴是没有的，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并不是说原来有这个五蕴我们要把它给空掉，而是原来呢你误以为有五蕴的这个邪见，我们要改变你的邪见。所以呢梦里头没有可以使你喜欢的法，没有可以使你讨厌的法。你如果就是有这个想法，说我喜欢这个，我讨厌这个，那就是邪见了。就是你就前提就是你认为梦中有法。所以那个读经的时候可以读到一句话叫空见不空法。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修行是干什么呀？是去掉你的邪见，不是让你去掉法，因为梦中没有法。梦中只有你在这儿执着有法的邪见在这儿，你改变这个邪见就行了。好，接着来啊。涅槃无赞叹，彼法不可得。我们现在是赞叹涅槃，赞叹这个佛证的涅槃。为什么赞叹呀？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梦中法这个实有，认为这个没有佛说的那个涅槃。哪是梦啊，那不可能从这醒来。我们这邪见太深，所以呢你就佛就得奖励什么呀，说这个有涅槃，涅槃非常的没有一切苦，度一切苦厄，有彼岸，彼岸比你现在要这个美丽的多。他就要现在，这就是你在学佛什么阶段。现在这个善思童子经啊，佛讲跟这个童子对话，讲的是最了义法，这个时候就高级了，就叫这个究竟见了，是吧？什么呀？究竟说就是涅槃无赞叹。因为什么？因为涅槃的意思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您涅槃本身也没有，梦里头就没涅槃嘛，是不是啊？梦里头没有这个真相，所以呢空你赞叹什么呀？涅槃无赞叹。为什么呢？彼法不可得，就是梦里头没有涅槃。像这个这就是阶段，你现在刚学，你根本还不相信是梦，不相信是空的时候，很多经都在那赞叹涅槃。你比如说小乘经吧，小乘经就认为面前法是实有，但是这一切法里头没有那个灵魂。注意，小乘说一切法实有啊，不但是物质实有，气世间实有，这个精神，就是这个精神活动都是实有的，就是五蕴都是实有的，色蕴，物质是实有的。然后那个他这个理解很粗了，把色蕴就理解成物质，这个物质是实有的。然后受想行识都是实有的，就是在梦里有一个实蕴，梦里有一个能认识的精神主体，这个精神主体有感受，有这个形成想法，形成概念，还有心行可以活动。这都是小乘承认的。小乘说五蕴皆有，五蕴世界上只有五蕴，但是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小乘这个理论呢很这个方便说，这个没办法，因为他智慧低，只能这样方便说。因为他去这个学习，他去实证，他确实找不到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他只能看到我或者有无常变化的精神活动，或者有这个他认为真实存在的物质的身体。他认为世界就是这两个东西组成的，我的五蕴身就是这个精神跟物质组成的， 哎，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凡夫邪见，佛没有批判，哎，就是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你没有我，没有人，这个也是真实的，哎，也是真理，你找不着，哎，你认为有人，佛都给你分析批判，都给你这个空掉，这样呢，他放下我执，他就能证小乘的涅槃。但是那个小乘的涅槃呢，到这个大乘，佛在经里就跟我们说了，小乘的涅槃是方便说，实际上就是灭金定，哎，方便说为涅槃，不是真梦里头没有涅槃，梦里头他没解脱，哎，他必须以后出定之后回小向大，然后修大乘，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够真正解脱。这个涅槃就是指的这个小乘这类的，从梦里有涅槃，这样涅槃无赞叹，你像小乘就是一直赞叹涅槃，是吧？所以这就是层次，到大乘就告诉你说梦里没涅槃，梦里无赞叹，为什么呀？彼法不可得，梦里头没有真东西，没有涅槃，说没有真东西，有假东西吗？也没假东西，就有个假象，就有个妄想，就有个梦的幻梦，哎，实际上假象也没有，是不是啊？哎，你好多人老执着说我看见颜色了还能没颜色，看见就没有，用什么道理最这个理解的快啊？就是做梦，是不是啊？你看见什么就有什么呀，你梦里都看见什么就有什么呀，哎，你看见了也是没有，听见了也是没有，哎，梦里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梦里也没涅槃，梦里也没真相，彼法不可得，诸法无有故，故名为涅槃。哎，真正的涅槃是把梦中一切法都给空掉，照见五蕴皆空，梦彻底没有，哎，真相假象什么都没有，涅槃生死全空掉，这才是真正的涅槃。哎，就是毕竟空无所有才叫涅槃。哎，像这个小乘的那个涅槃灭金定呢，他的主观感觉上是什么法没有了，因为他方便说啊，就是他不起意识了，是吧？前七识都不起了，方便说，哎，他在空人我，注意这个小乘为什么说也能入涅槃，他本来认为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认为没有人我，他把我空掉之后啊，你没有人，没有认能认识的人，他就不去认识法，所以他是这样的人法皆空，他不是说认为法不存在，他认为法存在，他但是他认为梦里头没有我，没有我我就不去追求梦中的法嘛，哎，他就灭金定，哎，这个就是入定，我也不想我也不感觉了，哎，这样也是一个暂时的人法皆空的这个涅槃状态，哎，但是他这个涅槃呢，他不能长久，不能永远，不是永远的解脱，哎，只是一个常定吧，哎。下边啊，诸法无名者，真如中示现，此是假名说，故是故名为思。诸法无名者，什么是诸法无名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认为的一切法，那就是我们认为梦里头有山河大地，有这个男女老少，是吧？真如中示现，这个梦里无名的人认为有的梦中的一切法，它是在真相当中示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我们没有无名的人，无名凡夫，我们认为你看有人有法，这个是在什么呀？是在真相当中示现的。真相是什么呀？真相是面前是梦，它是在梦中示现的。哎，它没离开真相，真理遍一切处。就是说，你说有山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山；你说有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人。它是在真相当中示现的。哎，是因为你无明，你没有智慧，你把梦当真，你误以为有诸法，哎，误以为诸法实际存在，但是呢它还是在真相当中，还是在这个就是梦中， 还就是说他离不了真相。此事假名说，故名是故名为思。就是说这个梦中视线的这一切法呢，这都是什么呀，都是人们就是站着说，哎，假名说都是人们假安利的。你说有人也没人，说有山也没山，哎，这都是这个人们只是说。你像这个广这个说字，说这一切都是说，哎，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人们也知道空谈，空谈你谈不出实际的东西来。哎，此事假名说，就说这都是假名安利的一些说法，是故名为思。所以呢，这就叫做什么呀，就是你人的胡思乱想，人的妄想，哎，人的分别。诸法无思者，此法无定处。说这个梦里的真相是什么呀，梦里真相是一切法都没有，但是呢不明白的人，哎，无名凡夫，他就说，站着说有这个有那个，就是站着胡思乱想。哎，实际上呢，诸法无思者，就是这个梦里的一切法里头啊，没有那个能胡思乱想的人。你看这个地方，你就得这个分清楚梦里梦外了，是吧？梦外是有一个能胡思乱想的心，能做梦的心，但是你想不到这个。看不到，是这个知觉不到。诸法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里头啊，没有一个这个能够思维能够分别的人。哎，梦里头没人，就是这意思。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梦里梦外。哎，因为你一想这个说我有一个能分别的人，你不管这个人你怎么定义啊，你说我这个人不是这个身体，我这个人是一个，那怎么说呀，只能说是灵魂，是不是啊？哎，这个灵魂也是很有意思。哎，这个定义是不死不变，就是说你烧不死，烟不死，杀不死，是吧？哎，这个永远不会死。哎，然后呢不变，哎，就是我这一生转这个，转多少生，哎，六道轮回多少，那就是我，哎，不能变，不能变成别人的东西了，那就不是灵魂了。哎，这个定义也很有意思。你如果这个灵魂是不变的话，它怎么能思呢？这个思考就是在变化的呀。比如说它在分别，这个分别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呀。所以这个人们这个定义啊，就是说你要把梦中本来是假象，你要把它说成是真实存在的真法，从此你就什么都说不通。哎，就是说你所有说的话都是在那胡说八道，都是在那假明说，都是在那假安利，安利一个粒子也是个胡说悖论，安利时间也是胡说八道，安利任何东西都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的一切法都是在这个空间时间这两个大坐标上建立的一切法，你这两个大坐标本身就是悖论，就是成立不了的，在他那个坐标上建立的一切法能成立吗？所以人们这个所有就是说你只要把梦当真了，什么都说不通。这就是那个中论里头有那一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呀不太好，哎，这个北大那个叶教授他译出那个意思来，就是中论梵文的原意那个话是什么呢，说你如果知道面前是空，你的一切法呀，对梦中一切法的说法呀，都就合理了。因为什么呀，在第二句啊，说如果你认为它不是空的话，你认为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实有的话，你一切说法你都说不通了，哎，全就乱套了，因为不符合事实。那个中论的这个梵文本来是这个意思，哎，他翻译的这个叶教授翻译的是，如果我记不清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以空意来看待面前的一切法呀，一切法都合理，你看都是假象， 都不存在，都是空，跟梦没有区别，无二无分别，是吧？哎，一切法都合理了。说如果你要是相反，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没有空意，是吧？没有不知道面前是空，都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你什么也说不通了，是吧？基本粒子组成一切法，你根本就是基本粒子，就是一个那个定义，就是个悖论。时间也成立不了，只能装在脑子里，因为时间没法真实存在嘛，有长度的时间没法真实存在，是这个什么都说不通了，一切都不合理。哎，那个鸠摩罗什法是译成一个什么呢？他翻译的为什么说不好呢？他容易被人误解，他翻译成叫已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然后第二句好像说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空意啊，一切法不成。已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这个你按照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也对，能翻译成这样，就是说因为你知道面前是空，空意就是空的境界，意是境界嘛。已有空意故，你知道面前一切都是空，你有这个境界，你有这个真相，知道这个真理，一切法得成，你看梦中一切法都就是能够解释的合理了，都讲通了。哎，你看颜色也是个假象，什么都不存在，哎，一切法都合理，都说通了就。但是你一个一切法得成，就容易被那些执着实有的人，就是没有空意的人，他就说你看一切法都成立了，一切法都有了。实际上是没有空意的人才认为一切法都有，人家这个说的是已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就是说因为你知道面前是空，所以一切法呢都能成立，就是说一切法都能说通了，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都这个没有问题了，因为已有空意嘛，你知道面前是空，这一切法就是你讲的就成佛法了嘛，讲的就成真理了，五蕴皆空，心经金刚经，你就随便讲吧，一切法都能成立了，都是空嘛。但是呢，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那个被现在末法很多人误解为什么呀，就是说已有空意故一切法得成，哎，这个面前一切法它既是空，这一切法又都是有，哎，自相矛盾，他面前是空，他怎么会有一切法呢？哎，所以他译的那个很容易被人误解。哎，实际上中论的那个颂的原意是什么呢？是说已有空意故，哎，咱们用他这个，就是说你认为面前一切法都是空的话，哎，一切梦中的一切法你都能够合理的解释了，都能够成立了，就是你说的话就成真话了，你说的话就能成立了。哎，就不是悖论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哎，一切法得成是一切法都合理，一切法都能够说通。如果你认为面前是真的话，一切法不成。哎，就是你就说不通。你说真有时间，时间定义是悖论，说不通。你说真有这个基本粒子啊，必须得有基本粒子啊，没有基本粒子这世界就成空了。哎，但是呢，你那个基本粒子定义就是悖论，就是胡说八道。哎，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话，一切法不成，你就是什么也说不通。哎，都是胡说八道。好，我们接着来啊，说诸法无思者，此法无定处，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里头啊，没有一个能够进行分别的人。哎，能够进行思考的人，能够这个假名安立的人，梦里头没有。注意这个诸法一定要分清梦里梦外，这个诸法是我们看见的诸法，梦中的诸法，梦里头没有人，没有能分别的人，那个能分别的也不是人，真实是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在梦外正在分别。哎，但是呢，你一点都看不到，一点都想不到那个真相，梦里的这些假象里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能分别者。哎，听懂这个意思啊？此法无定处，这个法就是梦里头你认为有一个人，他会思考，他会分别，他会妄想，他 这就不是梦了啊，这就梦就成真的了。梦里头有人，有法吗？哎，此法梦，你认为梦里头就有一个会分别的人，这个法没有。你定处就是说你找不着他。哎，就是哎，找着了，梦里头，这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个就是是人，他在分别面前的山河大地，哎，你找不到那个东西。找不到这个人，是故无众生，此是诸法体。所以说梦里头啊，没众生，没人，没我，没众生，哎，没有六道轮回，没有人，此是诸法体，这是这一切法的自性本身本体。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的自性是什么呀？是没有人，没有法，这一切法都是空。所以这个诸法体跟诸法相、诸法自性，哎，可以通。诸法相是什么呀？说诸法的真相是无相，诸法的这个梦中人是无人、无众生，哎，诸法体也是诸法的自体，诸法本身是怎么回事啊？诸法本身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它没本身。一切法如幻，彼幻不可得，诸法不得故，说有为诸行。一切法如幻，我们在梦中看一切法，都是变化的，都是运动的，是吧？都是这个梦幻泡影一样。彼幻不可得，哎，他那个梦幻泡影的那些这个假象呢，你找不到。注意，一定是连假象都找不到，哎。有的说有梦幻泡影是有假象没真相，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哎，梦里头没真相是没问题，梦里都是假象，假象就等于无相。记住这句话，哎，梦里头没有假象，你认为梦里头有假象就是邪见，那就梦里有东西了。哎，假象就等于无相，就好像说你照镜子，镜子里头都是假象吧，你就得说什么呀？镜子里头无相，这才是真理。哎，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你说电影屏幕上没有东西，这才是真理。一切法如幻，彼幻不可得，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这个梦幻泡影不可得，哎，没有假象。假象等于无相，记住，假象等于无相，哎，不能说有假象，有假象就是有东西了，哎，那你就空，你这个梦就醒不了了。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有假象，你就醒不来了，哎，梦里毕竟空无所有，必须要空彻底。你想，梦里的佛安立了一个真理，佛都告诉你说梦里没真相，连真理也没有，最后也要舍弃的。那个真理现在是你没有，你要建立这个真理，建立真理之后用这个真理来空一切非法，哎，空一切这个不是真理的东西，它有用，你建立，哎，但是这个梦中建立的这个真理最后也要舍弃，所以梦里不能承认梦里有东西。诸法不得故，说有为诸行，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找不着，哎，真相没有，假象也没有，这叫有为诸行。什么意思啊？这定义为有为诸行，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诸法都没有，这是梦里的有为法的定义。就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说一切有为法，哎，这个有为啊跟行啊是一个意思，有为就是变化，就是运行嘛，造作嘛，哎，所以那个有的地方说诸行无常，也有的那个就是经论里头就说，哎，一切有为法无行无常，一个意思，哎，就是说什么叫有为法？佛说就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叫有为法，哎，一切法都找不着，这叫有为法，这是梦中诸行，梦中一切有为法的定义。这不就是直接就是金刚经最后一个颂的吗？ 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吧？一切法如幻，彼幻不可得，诸法不得故，都是空无所有。所以你要是光学那个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的人可能就说什么呀，梦里头有梦幻泡影，这个地方给你就把这个也破了，一切法如幻，彼幻不可得，梦里头没有梦幻泡影，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诸法不得故，一切法都找不着，真相没有，假象也没有，这叫一切有为法，这叫诸行。哎，小乘说诸行无常，那就是不是真理了，就是那就是凡夫邪见。哎，说凡夫邪见怎么佛那给小乘这么说呀？因为小乘他那个接受不了那个大乘法嘛，你只能给他讲个人物啊，你给他讲法物啊，说一切法都这个没有。诸行不是无常，诸行是空，他接受不了这样的这个甚深法，哎，只能接受一个就是说没有灵魂，哎，你去找灵魂，找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说这个中阴身，中阴身他一看他知道那七天就死了，七天就没有了，他不是灵魂，哎。好，这是一诵了啊，接着来。诸法即无为，此彼真如体，无有诸法处，故言无有变。你不要看这个说这个话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你掌握住这个大乘的一个核心法义，就是唯识无境，哎，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梦里头什么法都没有，你掌握住这个核心，哎，掌握住这个叫钥匙，哎，你就能读懂。我们来读啊，诸法即无为，此彼真如体。梦中的一切法，既然都是无为法。什么叫无为法？有为法，你把这个为就理解成什么造作、变化，这个无常什么？我就说，你就最简单就是变化。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哎，你老变。那无为法呢，就是没变化的法。什么法没变化啊？空没变化，就是没有法它就没变化，有法它就得变化。你在梦里头你能找着不变化的法吗？是谁也找不到，是吧？哎，人们可以这个妄想，可以定义说基本粒子不变，你看不见啊，你直接就是妄想。为什么现在科学最大的任务就是找基本粒子啊？因为找不到这个基本粒子的话，它证明不了物质实有，哎，但是它就找不着。有的人说那不是找到了好多基本粒子吗？一个是他自己就说这个说找到基本粒子了，结果后边科学家又说那不是基本粒子，那个还能分，现在已经分了多少层了，就是说他自己就知道你找到的那个都不是基本粒子。第二个就是说，他说找到基本粒子的时候也并不是看到那个基本粒子了，他还是做梦，还是用这个梦里的颜色声音来估计来判断说那儿存在个基本粒子，他又分成两份了，实际上看不到那个粒子本身。所以说你我们在梦中看到的感觉到的什么都一切法全是变化的，全是有为法，哎，那梦里的都是一变化的，我们前边说了，你的那个变化那一切幻如幻不可得，是吧？梦幻泡影不可得，哎，都跟梦幻泡影一样，实际上变化的法没有，找不着，哎，这样的话呢诸法就是无为了，就是没有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因为梦中一切法什么法都没有，所以它不会变化，所以诸法即无为，哎，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它们没有变化。这个无为法呢不变，什么不变呀？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句话不变，这叫真理，这叫无为法。真理是无为法，真理不变，只有真理不变，梦中只有真理不变， 讲理的这真理啊。梦中只有一个法不变，就是佛说这是梦，这个真相永远不变，你怎么弄它也是梦，你怎么不承认它也是梦，都是空，这个真理不变，哎，就这一个真理不变。所以说诸法即无为，讲到这就是说梦中一切法呀都是不变的，哎，不是说它有不变，是因为它空，所以它没有变化。此彼真如体，这一切法，哎，这不是诸法吗？一切法，这个那个，所有的这些法都是什么呀？都是真如体，都是真相体，都是真相本身，真相的本体，真相的自性。那梦中一切法，它的真相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没有任何变化，因为它们一切都不存在。这是真如体，真如本身，本体。真如本身就是真理本身，真相本身。哎，真相本身是什么呀？诸法即无为。哎，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变化。为什么没变化？你不能理解成说梦中法都有，它没变化，那不是胡说吗？是不是？谁见过没变化的？是梦中法都没有，所以没变化。这是真如，真相本身，真理本身。无有诸法处，故言无有边。没有一切法所存在的地方。哎，就是桌子这儿没桌子那儿，无有诸法处，故言无有边。所以说梦中啊，梦中一切法无边。这个无边也是那个，就是有邪见的人，他就给你解释什么呀？有这一切法，但是你找不着边，他叫无有边，说宇宙是无限大的。哎，那都是邪见来那个颠倒解佛说。这是佛说的是什么呀？是无有诸法处，就是说梦里头没有任何法，哎，所以说它没有边儿，哎，你没有法，它怎么会有边儿呢？所以你必须要用唯识无境来这个理解佛经，你才能够真正读懂，哎。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全都是，你去听去，全是颠倒解释，都把这个佛说的无都颠倒成有，哎。所以呢，所有的这个话他都给你颠倒解了。好，我们继续用这个唯识无境来读经啊。虽言有境界，境界实无有，而凡夫所说，故名为境界。好读了吧？好懂了吧？虽言有境界，说虽然人们都说有境界，说你看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境界实无有，实际上梦里头呢，你说什么境界都没有，哎，人法都空，而凡夫所说，故名为境界。但是凡夫说有，所以呢叫境界，就是梦中没东西，但是凡夫都说有，那叫境界。哎，虽然说有境界，但是那境界实际上也没有。所以你用唯识无境来读，梦里头什么法都没有，这个话都简单的很，明白的很，是不是啊？哎，但是你如果要非把这个话颠倒成说境界实际是有的，那你就费劲了，是不是啊？现在为什么讲法的人少？这个话颠倒也不好颠倒，是不是啊？你看这个话说虽然说有境界，但是境界实际上是没有的，你这个话你怎么给颠倒成说境界实际上是有的？他不好讲，哎，还是我们这个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我们就讲有，这样一点不变，老老实实一个字不变的去，佛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好讲，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好讲，我们不要说不颠倒了，我们连样都不走，佛说什么，我就这字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是吧？虽然说凡夫说有境界，但是境界实际上根本没有。道理都简单的不得了，我们再往下来啊。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你看啊，这个话说故，因此我们说没有境界。为什么说没有境界啊？因为诸境界虚妄，因为诸境界都是假象，都是梦境，所以就说无境界。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说假象就等于无相，是不是这意思？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 你这个话是不是佛说假象假境界虚妄境界，梦里头就是诸境界虚妄嘛？哎，梦境就等于无境，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就是说虚妄相就是无相，哎，唯识无境。什么叫唯识无境啊？只有心没有境，心外没有法。你非要说心外有假象，这个说心外有假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心外无法无相，假象就等于无相，这就是佛说的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吧，是不是啊？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哎，它是假象，它是假的，所以我就说没有境界没有相。说无有境界是境界真相，哎，你得说那个假象都没有，这是那个假象的真相。说没有相是真相，实相无相。你不能说有假象，就是不能这个，就是那些非要说有东西的人说有假象不行。我们可以说有假象，因为什么？我们说有假象就是说无相，有假象就等于无相。哎，你正确理解，你看佛现在说的就是说，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就是虚妄就等于无。哎，这是所有的整个般若经、整个唯识经、所有大乘经都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就被我们那个末法凡夫给完全颠倒了。这个末法凡夫的学佛，他不是说我看看佛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现在是什么呀？读所有的佛经全给你颠倒成有，哎，一句一句颠倒，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颠倒啊，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如果佛说这个梦中境界都是有的话，他会说他空，会说他无吗？是这个末法众生就这个无知狂妄到这种地步，就直接颠倒佛说。哎，他读佛经的意思不是去读懂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读佛经是把佛说的意思都变成自己的意思。哎，这个前提就是说什么呀？我是对的。哎，佛不管他说什么，哎，他说的都是我的意思。虽然这个般若经从头空到尾，但是呢他说的就是都是有。哎，这个前提是什么呀？就是我是正见，我说的是真理。哎，佛说的什么话都无所谓，反正他说的什么话都是在说我这个真理，在说我这个我这个境界，我的见。前提就是自己是正见。然后要读佛经，就是把佛所有说的话都给颠倒成，就是说都给说成，哎，佛说的就是我的意思。你说这叫学佛吗？这太狂妄了吧，是不是啊？你不要说学佛了，你就是跟人家这个世间学任何一点东西啊，学个唱歌，学个剃头，学个上个小学，是吧？学个字儿。你都得前提是说我不懂，我去听这个别人怎么说，听老师怎么讲，我去学，那才叫学。好，我们现在学佛的都变成我是佛，我是正见，我什么都懂。哎，然后呢学佛是怎么学啊？把佛不管说有说无，不管大乘小乘，不管佛说的什么话，全都是在表述我的意思，都是这么讲，是不是啊？自己最高明，佛菩萨都不行，哎，佛菩萨说的都不算数，嗯，一个末法凡夫，都是正见，都是这个真，就是佛的意思，那不就是等于说自己就是佛吗？是不是啊？哎，然后把佛说的所有的话都解释成自己的意思， 就完了。现在就是这样学佛，哎，就是我说的，他不，实际上他不是去学佛去了，他是让佛学他，哎，让观音学他，让文殊学他，哎，观音说五蕴皆空，哎，他就说，观音说的这空不是没有，这是五蕴是有，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五蕴有啊，我是正见啊。那变成让佛菩萨学他，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这地方佛，你要是认为自己是个无名凡夫，没有智慧的愚痴梦中的这个糊涂人，如果你承认这个事实的话，你去听一听梦外醒来的觉者佛菩萨化身入梦告诉我们真相，你有这么一个前提的话，你去听这个话难读懂吗？还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颂子啊。诸境界虚妄，故说无境界。这话什么意思啊？梦中所有的境界都是假象，都是虚妄，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佛告诉你说梦里头没有境界。哎，假象等于无相吗？实相等于无相吗？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故毕竟空无所有，连一点毛端，那个经里头经常说毛端，那个那么一点的东西都没有，毛的尖儿那么一点东西都没有，它能有什么呀？说无有境界是境界真相，这才是真相，这才是真理。梦里什么都没有，这才是真相。你要说梦里有相，那就是上当了。哎，梦里没相，这是真相，实相无相。哎，假境界你就知道，说梦里有假境界，这句话就等于说梦里没有真境界。哎，没有真东西，假相等于无相。无相等于真相，记住这个颂的。下边啊，言一切法体彼等无有数，彼等即无有，即定如等之。言一切法体，说这个梦里一切法的字体本身呢，彼等无有数，没有数。注意，你那个邪见的人认为梦里有真实有法的人，他又会说，你看佛说彼等无有数，哈，梦里头有无数的法。实际上佛说的什么意思啊？是他为什么没有数啊？他没有东西，他怎么会有数呢？彼等即无有，即定如等之。哎，是因为梦里的一切法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无有数，就跟上边说无有边一样。哎，你记住，佛就是说梦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它没有边没有数。彼等即无有，即定如等之。哎，即定就是寂静，就是空。哎，你们啊要知道他们都不存在，哎，都是空，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难理解的地方。哎，如果你放下自己的成见，不要认为自己是个就是知道真相的人。哎，你谦虚一点，你说我不懂真相是什么，我学佛，我听听佛菩萨说真相是什么。只要你有这个前提，这个话都很简单的。彼等即无有，说的多简单，是不是啊？你怎么能把它说成有呢？所以实际上那个非要把佛说的这个空无颠倒成有啊，它的前提是你比佛菩萨高明。哎，你知道真相，佛菩萨呢说的不对，说的这个就是说乱套了，是不是啊？你明明这个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十二缘起都有，哎，观音也说没有，佛也说没有，文殊也说没有，都说空。你那个钱，然后你说啊，观音说的五蕴空，实际上就是五蕴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佛菩萨，你是正见，你说的对，别人不管说什么都得说空也是你说的有的意思。那就是说观音不会说话吗？你明明知道五蕴有，非要告诉舍利弗说五蕴空，十八界空，无色无受想行识。嗯，你这个前提，你是正见，观音非要反着说，你说观音是干什么的？观音为什么要反着说呀？明明五蕴有，他为什么从头到尾骗我们说五蕴没有啊？说无色无受想行识啊？不光他骗，文殊、弥勒啊、龙树都是空的彻底的不得了，释迦佛是不是啊？六百间大般若从头空到尾，明明他如果他明明知道你说的对，五蕴就是有的，你说这佛菩萨为什么不按照你这样说，直接说五蕴有啊？为什么都说五蕴空啊？所以你把佛说的空跟无颠倒解释成有，这个前提就是你是佛，你是正见，所有的佛菩萨说的都不对，所以你来给他们纠正，你来讲啊，他说的空不是没有，他说的无都是有，这个前提你自己想一想，多可怕，多可怕，把邪见当成正见，把自己凡夫当成这个圣者，哎，掌握正见，掌握真相的人，把圣者的话给颠倒，颠倒成反义的意思，你想一想这个罪恶有多大。所以末法众生愚痴啊，你不要以为自己那个聪明。好，我们接着来啊。无德言有德，视现有德处，德无德之处，视现故有德。无德言有德，哎，我们梦里的凡夫不就这样吗？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说呢，有，哎，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哎，视现有德处，哎，就是梦里头看起来，有很多这个能够得到的东西。德无德之处，视现故有德，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有德实际上是什么呀？只是一个视现，只是我们心一个显现，哎，你找着这个了就说得了，找不着就说没得，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心的一个视现。什么叫视现？就是一个就是表演，一个放电影，哎，这叫视现。所以实际上无德，但是我们说有德，就是因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心的一个这个显现，一个做的一个梦，哎，显现的一个假象。由于这个心会显现这个假象，所以呢，你说有德有不得。彼处无持戒，即破戒亦无，无形即无戒，如是诸法相。咱们先读这个，搞明白佛说的这个意思啊。哎呦，这个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儿。我们那个唯识无境，就是这么一个真理。哎，我们现在学呢，你就用这个药师去读，你看佛是不是说唯识无境？哎，只有心，心外没有法。先把这个经读懂，哎，先读懂佛说的话，然后你再去说。我不接受，我不承认面前是梦，我不觉得面前是空，这样才对。哎，你说你要是说佛说的不对，那你就不要学佛了。哎，你要说佛说的对，但是我听不懂，那你怎么办啊？学。哎，你知道佛说的对，你确定方向，说我就是要学佛，我最后就是要成佛的话，我听不懂我也要听，听不懂我就更要听。哎，我听得多了就听懂了，是不是啊？学佛善根靠什么呀？靠积累起来的。哎，我越不懂我越要听。哎，你这世间不是这个道理吗？世间你想搞点什么成就，不是还得下决心吗？是不是啊？哎，你越搞的那个成就大，你越得决心下得大，是不是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是？世间人都懂这个道理。哎，你如果认为，就是你佩服佛，认为佛比你高明的话，哎，你说他确实是说面前是梦是空，我学不懂，学不懂呢怎么办？我就要一个经一个经的学下去，一句话一句话的学，我就要看他为什么，我觉得是真实存在，他为什么要说是梦是空。哎，你最后一定能学懂。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